今天的正道经文大家很熟悉，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亲爱的朋友，你在一生当中会得到很多应许，你可能会得到父亲给你的应许，在你生日的时候送你一个礼物的应许，然后学校也会提供给你优质教育的应许，美国总统也会应许我们，他会修南部的和墨西哥的边境墙。我们在圣经当中，上帝也给了我们很多应许，就像上帝给亚伯拉罕一样，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后裔会像海边的沙，还有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上帝也应许以色列民，让他们能得到迦南美地。上帝也应许凡信他儿子名的人都会有永生。那你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是什么吗？第一个应许就是在圣经的开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在对蛇的审判中，上帝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约翰·欧文认为这节经文是旧约的根基，这个应许也被称为是原始福音。创世纪三章就主要讲的是人类的犯罪堕落，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堕落了，以及上帝对蛇、夏娃和亚当的审判。这章圣经充满了黑暗和绝望，但三章十五节就好像是一束亮光，给了我们希望。上帝在审判中给了我们第一个应许，上帝说，我会让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也会让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蛇的头，然后蛇要伤那位后裔的脚跟。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第一个应许，我会讲三点。第一点是撒旦与女人及其后裔彼此为仇，第二点讲撒旦的攻击，第三点讲基督的得胜。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撒旦与女人及其后裔彼此为仇。首先，撒旦要与女人为仇。在这节经文的希伯来原文里面，第一个词就是敌意的意思，那个希伯来的词的第一，就这节经文第一个希伯来词就是敌意的意思，强调两者之间深深的仇恨。上帝要把这个仇恨放在撒旦和女人之间。上帝咒诅撒旦说，上帝会把敌意和仇恨放在撒旦和女人中间。上帝为什么会让蛇和女人彼此为仇呢？因为上帝想要把女人从撒旦的手中给夺回来。因为当时撒旦想，他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了，撒旦就内心以为他们犯罪堕落了，然后亚当夏娃就在我的手中了。撒旦以为他已经可以完全控制全人类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赢了。 的确，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吃了禁果之后，他们就落在了撒旦的手中，他们成为了撒旦的朋友，他们爱撒旦恨神，他们成为了撒旦的奴隶。但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什么应许呢？上帝否定了撒旦，上帝他主动出手，上帝说撒旦要和女人彼此为仇，上帝应许说我会调转女人的心来对抗撒旦，女人会和撒旦彼此为仇，势不两立，女人的心也会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女人会从与撒旦为友变成与撒旦为仇，与撒旦为敌。这是上帝给女人悔改的恩典，上帝赐给女人悔改的心。提摩太后书2章里面写到，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当时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他们就落入到了撒旦的网罗当中，但是上帝给了女人悔改的心，上帝说你要和撒旦彼此为仇，上帝应许赐给他一颗星星，让他可以恨撒旦爱上帝。这应许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也成就了，在亚当和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之前，上帝就给了他们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在创世纪3章20节到21节里面写到，亚当给他起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当时亚当夏娃还没有孩子，亚当他就相信了上帝的应许，给他的妻子起名叫众生之母，所以他相信他会神会赐给他那位女人的后裔。亚当相信了上帝的应许，上帝当时还杀了一个动物用皮子给他们穿上，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流血。根据旧约律法，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到赦免，这动物的血也最终指向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在上帝的审判前，上帝给了亚当夏娃怜悯和恩典，给了他们悔改的心，上帝把仇恨放在撒旦和女人的中间，这是上帝给女人的应许。除了上帝应许撒旦与女人彼此为仇外，上帝也应许非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也会彼此为仇。上帝他说，继续说，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里的后裔呢，是一个集合名词，是指属撒旦的后代与属神儿女之间的征战，是邪恶之子和光明之子彼此为仇。没有悔改信耶稣的人是属于撒旦的后裔，悔改信耶稣的人是属于神的儿女，属于女人的后裔。我们从整个圣经历史当中也能看到这两个群体在不停的征战。该隐他把弟弟亚伯杀了，显明该隐是蛇的后裔，是撒旦之子。然后以扫恨雅各，埃及人恨以色列民，埃及人要让以色列民做苦工，当时的法老还要把以色列民的所有的男孩都杀掉。到了新约，希律他把施洗约翰也杀了，法利赛人他恨耶稣和他的门徒。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受到政府的逼迫，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 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不信耶稣的人，还有一类是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是属于撒旦，信耶稣的人是属于神。上帝应许不信耶稣的人会逼迫信耶稣的人，因为不信耶稣的人是属于撒旦，信耶稣的人是属于神。所以上帝也应许我们不信耶稣的人会逼迫基督徒。撒旦他要得着基督徒，像筛麦子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遭到不信之人的逼迫是正常的，不要以为稀奇，这是上帝早就应许的。所以我们随时都要做好受逼迫的准备，因为邪恶之子和光明之子是势不两立的，是不相融合的。撒旦的后代他是肯定会逼迫我们信主的儿女。耶稣的十一个门徒都殉道了，然后保罗他也受尽了逼迫，现在的国内教会也正在受到逼迫。这是属灵的征战，蛇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如果你信主之后没有受到一点点逼迫，没有遭到不信的家人同学和同事的嘲笑的话，那你就得反思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一定会有逼迫，如果你在世界上混得如鱼得水的话，混得很好的话，没有遭到任何环境的话，那你可能还是蛇的后裔，因为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改变，你和世人一样，所以你不会因信仰遭到任何人的嘲笑和排斥。那么你就要悔改，呼求神的怜悯和恩典，让你能信福音转向基督。如果你正在受逼迫，要祝贺你，这证明你是属神的儿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刚才我们看了上帝应许了撒旦与女人为仇，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为仇，最后上帝也应许了撒旦要与基督为仇。后半节里面写到蛇要伤他的脚跟，蛇要击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其实这里女人的后裔还特别指向了一位女人后裔的代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里的女人的后裔也特别指向了那位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终成就了这个应许。圣经里面写到家谱的时候会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后裔是主要取决于男性的，通常会说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这节经文却说是女人的后裔要击伤蛇的头，说明这个后裔是最终指向一个特别的人，他要代表神的儿女战胜撒旦。这在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一个预言，在旧约的时候这个预言还裹了一层纱，不是特别的明显，但到了新约这个预言最终实现了，非常明显，这个女人的后裔最终指向了耶稣基督，她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撒旦他要与基督彼此为仇，在耶稣他刚出生后啊不久，希律王他就要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男孩都要杀了。撒旦他不希望耶稣能活下来，撒旦他千方百计的要与基督为仇，因为撒旦他知道如果耶稣来了自己就完了，因为这个是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应许，就审判撒旦的，他说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魔鬼他知道耶稣他要来打扮自己，所以魔鬼他千方百计要与耶稣基督为仇。被巫鬼附的人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呢？你来灭我们吗？他魔鬼知道耶稣就是要来灭自己的，所以撒旦他是与基督为仇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撒旦的攻击。上帝说撒旦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撒旦仇恨耶稣，撒旦致力于要攻击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要来消灭自己的，所以撒旦他在旷野就要试探耶稣，要让耶稣跌倒，想让耶稣犯罪。撒旦用试探女人同样的方式来试探耶稣犯罪。我们知道当时女人她是怎么犯罪的呢？女人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以吃，这是肉体的情欲，好吃。然后呢，也悦人的眼目，这是眼目的情欲，这个果子好看。然后吃的呢，又可以和神一样有智慧，分别善恶，知道善恶，这就是今生的骄傲。所以撒旦他是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来试探女人，结果女人犯罪了。撒旦也同样用这样的方式来试探耶稣。魔鬼他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吃了。当时耶稣他40天没有吃东西的，是非常饿了。看到撒旦非常的狡猾，在耶稣罪恶的时候来试探耶稣，用肉体的情欲来试探耶稣，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食物吃了吧。然后呢，撒旦还把天下的荣华富贵都给耶稣看，只要耶稣拜一下就把万国都给耶稣，这是眼目的情欲。然后撒旦最后让耶稣从殿顶跳下去，这是今生的骄傲。所以撒旦他非常的狡猾，但耶稣他没有失败，耶稣他都靠神的话已经胜过了。撒旦没有就此放弃，撒旦还劝，让彼得劝耶稣啊，不要上耶路撒冷受死，因为他知道如果耶稣上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话，撒旦他就彻底失败了。撒旦让大祭司控告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与撒旦他们之间的争战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耶稣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祷告了3次，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此时撒旦在剧烈的攻击耶稣，想让耶稣放弃上十字架。耶稣他知道被天父弃绝的痛苦，耶稣他作为人，他当时也惊恐起来，极其的难过。耶稣作为人，他也开始感受到神啊愤怒的苦悲非常的可怕，那是与神永远隔绝的痛苦。耶稣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们知道最后神真的离弃了耶稣，耶稣他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我们知道耶稣他还是没有失败，耶稣他祷告顺服天父的旨意。如果耶稣他有一点畏惧退缩的话，那耶稣就失败了，但耶稣没有，撒旦没有因此罢休，撒旦还在猛烈的攻击试探耶稣。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兵丁 拿着墨药和酒，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但耶稣没有喝，因为这个酒可以是一种麻醉剂，可以减轻十字架上的痛苦，但耶稣他没有喝。耶稣他主动的要替我们承受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耶稣只要喝了也是中了魔鬼的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还想让耶稣放弃受苦受死，撒旦他还没有放弃，当时的官府就斥笑耶稣说，就是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说，你若是犹太的王，可以救自己吧。那同钉十字架两个犯人还有一个讥诮耶稣，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如果耶稣救自己的话，那耶稣也失败了，我们都得下地狱。撒旦他非常的狡猾，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忍耐到底，撒旦的攻击试探没有得逞，撒旦千方百计的攻击耶稣，耶稣的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撒旦很厉害，撒旦他伤了耶稣的脚跟，但这不是致命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脚跟如果被就算被毒蛇咬的话，就可以把那个毒液从脚跟吸出来，这不是致命伤。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得胜。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要伤蛇的头，我们知道蛇的头这个是致命伤，就当你用靴子的脚跟去踩踏蛇的头的时候，那蛇就彻底完蛋了，就彻底死了。这是一幅基督完全得胜的画面，撒旦要被耶稣彻底打败，就像约书亚让他的军长用脚践踏那武王的景象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击伤了蛇的头，耶稣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正是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我们知道魔鬼他不停的攻击试探耶稣，但耶稣他没有犯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彻底摧毁了魔鬼所有的权势和诡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同时，正好耶稣给了撒旦致命一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圣殿的幔子裂成了两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救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偿还了罪的赎价，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救了出来，同时他完全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为我们做成了完美的义，可以把我们带进荣耀里。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复活证明了他完全胜过了撒旦，他胜过了死亡，耶稣取得了无可动摇的胜利。耶稣他现在永远活着，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撒旦已经从天坠落，已经被捆绑，撒旦已经彻底失败了。虽然撒旦他现在还会试探引诱我们，还会攻击信徒，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我们知道他的最终的结局已经定了，耶稣第二次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撒旦就要被扔进硫磺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已经赢得了永远的胜利，他已经击碎了魔鬼的头，耶稣基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也与基督一同胜利了，耶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也已经胜过了撒旦，撒旦的头也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我们在面对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不要惧怕。 有的时候信主的儿女好像暂时被撒旦胜过了，但我们要相信最终的胜利已经属于我们了，因为我们的大元帅耶稣基督他已经升上了高天，坐在了天父的右边，他已经完全得胜了，得胜有余了，他已经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救出来了，如今他一直在为我们代求。虽然彼得他会三次不认主，但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的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撒旦要与神的儿女彼此为仇，撒旦千方百计的要攻击神的儿女，但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胜过撒旦，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胜过了撒旦，他已经打赢了这个宇宙大战，比世界大战更大的宇宙大战，耶稣已经完全得胜了，耶稣他已经击碎了魔鬼的头，所以我们要坚信耶稣已经得胜。然后我是在大学里面信主的，当我在信主之前呢，我已经是一个党员，当时我在学校呢，我已经递交了退党的申请书，但是呢没有通过，学校一直不同意我退党。后来我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一家国企工作，当时单位里面第一次开党代表会议的时候，当时要选举公司的党代表，其实我内心是不想去的，我内心也很挣扎，但是也是因为是新人嘛，第一次去公司，就是也受到了公司的压力，然后我就去参加了那个会议。后来我就坐在里面，坐在凳子上，我就如坐针毡，怎么坐都不舒服。后来给了我那个选票，让我选打勾，后来我圣灵他也责备我，我没有打勾，我就投了弃权票。后来公司知道我是唯一一个投了弃权票的，后来我也没有去继续的去参加那个党代表的党组织的活动或者是会议啊，也没有交党费，因为我在学校已经好长时间没交党费了。后来领导就找我谈话，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为什么不交党费，为什么不配合我的工作呢？我就说我是信耶稣的，为了把我的信仰表达得更加清楚，我也是在公司里面也写了退党申请书，在里面也传了福音，想和领导传福音，然后领导看到那个退党申请书之后就更加火了，就更加生气了，他就找到我说，他给我两条路可以选，一条路就是你好好的配合我的工作，把党费交了，参加党组织活动，另外一条路就是你离开公司。当时我内心也很挣扎，我也很软弱，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我的父亲也来到公司劝我把党费交了，他还要想替我交党费，我当时的领导还有我的父亲也在不停地说我，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软弱。我晚上一个人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在床上也哭，我感觉整个世界好像都是在围攻我一样，撒旦他也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你一个人怎么能跟党斗呢，你还是把乖乖的把党费交了吧，如果你的工作没的话那你怎么办呢。当时我也有一个念头，就想妥协了，把党费交了，我差点就跌倒了，差点就把主卖了。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跪下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神他也是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 耶稣他已经完全得胜了，耶稣他完已经击碎了魔鬼的头，神用他的话语来安慰了我。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世界的王，他已经击碎了魔鬼的头。虽然我软弱无力，但耶稣基督是我的元帅，他已经得胜有余了，他一定会率领我战胜领导和我父母家族背后的撒旦魔鬼势力。我就祷告，我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顺服圣灵的带领。也感谢神，他安慰了我，他给了我力量和信心。我就后来决定不交党费，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最后公司就把我开除了，但我内心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弟兄姐妹，你正在受到逼迫吗？你正在受到世界的排斥吗？你正在受到撒旦的攻击吗？你的信仰正在遭到不信主的家人的逼迫吗？不要惧怕，要靠主刚强壮胆，依靠那位已经得胜有余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击碎了魔鬼的头。虽然我们会遭到撒旦的攻击，但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他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借着圣灵与他联合，我们也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阿们。我们接下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击碎了魔鬼的头，今天也是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你复活的大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完全得胜的君王，你是我们的大元帅。主啊，求你也怜悯我们，我们内心当中常常会有惧怕，我们受到世界撒旦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惧怕。求你也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靠着那位已经得胜有余的耶稣基督，能来与撒旦征战。主啊，我们知道撒旦已经彻底失败，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与你联合，与我们得胜的君王联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唱诗篇颂扬118篇-5，以及预备我们的心来奉献。